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 IC 梦想家的节目。那每一集呢，我们节目上面都有一个领域上面的嘉宾，跟大家一起聊聊现在他看到的，还有他在业界所有他吸收的知识的精华，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非常特别，因为在我身边的呢，是我最近，因为你算是我全世界来说讲话最多的男生了。对，就是应该是吧，
何德何能。
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在 Clubhouse 上面一起主持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他是我的好搭档浩尔，也是总统府的英文老师，人称会走路的翻译机。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小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要赶快把这个收起来，不然
好啊
有点卡住，不好意思。我们认识其实不算太久的时间。
对，我们是在朋友家吃饭，
对，
认识。可是我在网络上，我看到你的资讯很久了。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
默默关注你很久，
一模一样。
对啊，
我最之前我记得我对你的粉专有印象是我喜欢的影片你们都有翻译，这是我真的我喜欢的，不论是影片或者是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好笑的搞笑的影片，我喜欢的你们都有选中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因缘机会巧合，我们就在朋友家认识了。然后后来因缘巧合，现在每天早上都一起。
对啊，每天串联全球的重要新闻。
那要不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我觉得你算是所有职业综合非常非常跨度很大的人。然后，但是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你一直在处理资讯、跟沟通、跟语言。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都很好奇，到底要怎么当上总统府的英文老师？
当上总统府的英文老师呢？首先你要是英文老师，
首先要是英文老师，对
对。那英文老师这件事情，不是会英文就可以变成英文老师，因为会英文是一种能力嘛。那老师。教学是大家常会忽略掉的一种专业，所以我自己是当然先把英文学好，才发现说，我自己学好以后，我不一定会教别人，所以教学是一个专业的技术。比如说人家会说，这句话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不能那样讲，
对，
这个时候我就要有办法解析文法，
对，
而且不是解析而已，是要用让人家浅显易懂的方式解析，
对，
让学生才有学会嘛，
对，
所以我就让自己去磨练教学的技术，所以这个门槛。英文跟老师两个条件都达成，
都要有。
再來就是总统府的，
你正在教学有没有拆解概念？
怎么变成总统府的呢？就是刚好有认识的人介绍说，他们需要一个英文老师，就变成总统府的英文老师。
前面这么正式，后面就是因为靠关系，刚好
不是靠对，不叫靠关系，应该说，你看，如果我不会教。我可能去一趟，他们就会说啊，谢谢你，下次不用来了，对吧？
会这么直接的，对的。
或者是就不联络你了嘛？
对的。
那代表说实力上还有教学的默契上，也要跟这个学生培养的不错。
对。
对啊，所以就持续的接收新资讯，其实跟你一样啊，就是走在资讯的前沿。
真的蛮累的，还好有科技的这个帮助，让现在所有的。资讯好像都更容易接触到我们。可是你刚刚讲到一个，要先会英文，再来要会教学，才有办法当总统府的英文老师。那大家可能也很好奇，因为熟悉你的人应该都知道，你不是就是什么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生啊，然后什么三岁就到纽约的一个什么 preschool 啊，然后不是这种系列的
嘛。你比较纽约吗？我觉得我没有很纽约。
我觉得穿蕾丝不太纽约。那个你不是走一个在国外出生长大的路线，但是英文跟 native speaker 一样，而且还可以让你教学的对象很理解英文更好。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觉得学习的目的不一样。说实话，学英文的目的，你看，我们作为中文母语者，学中文的目的不是 追求学术的专业的沟通，
不是。
那像你的话，是因为主持跟记者专业，所以这些的中文应用，你的应用中文能力很高嘛？那我们一般人学英文一开始是为了很明确的一个目的，叫做考试。然后在后面要让自己真的成为达人的话，我觉得要有一定的目的性。那我其实是因为一个梦想，然后这个主题，这个节目的名字
，IC 梦想家。
对，因为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当口译这件事情。
为什么？
发现我英文不够好啊。
你是看妮可基曼很美，所以想就是当口译员，还是想当联合国？哦，也不是，
不是因为双面翻译那部电影，而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点迷惘，就念了外文科系嘛，等于是念外国文学，然后就接触到几个学外文的出路，包括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教学，还有翻译。我就发现哇，翻译的门槛好高，可是看到了一些业界的达人都做得很好，就会觉得说，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跟他们一样，或甚至做得比他们更好。那他们其实很鼓励我的一个点是，他们的英文好到跟神人一样，可是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国外回来或是在国外有长期待过的经验。那我就发现说，我们长久是不是不小心有一个迷信，就是觉得一定要在国外待过或者是在国外住很久，你的语言能力才会变得很好。我就发现其实你带了一定目的去学习跟训练以后，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可以超越的。就像是你讲说一般美国人好了，他的英文能力不错，可是有几个美国人可以当记者去采访别人或是报新闻。
我懂了，就是
对啊，以journalism 的面向来说，你的英文能力其实超越 average American 的。
啊，没有啦，
没有，你太谦虚，我说真的，
不可能。
你要他突然坐上主播台，告诉大家重点新闻，那看着看着，你说虽然有 prompter 好了，有一个读稿机也好，可是他不一定能够字正腔圆清楚的表达资讯呢，还有提出重点，跟导播说一句收，没有办法一句收，所以我觉得带着不同的目的，都会有办法精炼跟专业化，做到不同程度。那我就是因为那个梦想，还有前人让我看到说，其实做得到，就去实践。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给大家很多鼓励，就是说其实不一定要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台湾土生土长，或者是你整个教育环境其实就是在台湾给你的养分，其实也是可以熟练英文这个语言。可是我在旁边观察你啊，我觉得除了你很熟练两个语言之外，我觉得是你对字词的连结跟敏感程度是很强的。我觉得这个是口译的必要吗？就是你必须很理解你在掌握的资讯到底是什么，你才有办法换嘛。因为像就是说我之前我就想过《红楼梦》这种这么中文集结大成的东西，你要讲给外国人听，那个背后的知识跟系统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核心是对于陌生领域要有一些好奇心，因为翻译是从理解开始，如果不懂的东西就翻不出来，所以一定要先懂。比如说《红楼梦》这么难，你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那谁云作皆云作者痴？那你要知道到底他每个字拆开来的意思，然后合并在一起怎么解释嘛？那你懂意思以后，其实你可以选择用比较华丽的英文来说，
对，
或者那这是英文表达能力了。所以第一关理解还是要先过，
先有，对。
那如果没办法华丽的表达，至少有一个你理解完有一个基础的表达。就可以跟对方说我大概可以翻译成怎么样怎么样，让对方大概知道意思。对啊，那所以你看两层，就是理解是很大一层，然后再一层是表达。那我自己说实话，我是中文底还不错，因为我从小就对文字算蛮有兴趣的，
感觉
就喜欢看历史剧啊，喜欢玩电动，玩电动其实玩很多文本很重的，会掺杂到，比如说你说玩三国的电动，其实会学到超级多东西。对，然后为了看懂，比如说我还为了玩一个简体字的游戏，我就因为玩那个游戏，我就对简体字变熟了。我本来是看不懂简体字的，所以它背后其实还是一个兴趣跟嗜好去驱动，不是说我今天就是一个书呆，然后很认真
拼命念，一直念，
不是说我今天有一天起床突然学你讲词，拍脑袋，拍
脑袋，很爱这个，
突然拍脑袋，然后想说，我来学简体字好了，然后就开始念100天，我就学会，没有，而是我打了100天的电动，我简体字就熟了。
我懂了
。那我会为此想要去查、去问人、去理解，对啊，所以我觉得背后还是你要有一个好奇心去驱动你 学东西的动力。
刚刚有一个 inside joke，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搭档嘛，那当然就是我习惯的词他也会就是学起来，就我很爱就是说一个人忽然间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就说这个人拍脑袋，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这么很复古的词汇。所以其实又回到你刚才讲的，就是其实你如果有一个目的或者有一个驱动你的动力，不论是你最想当口译员开始，然后或者是你连打电动的时候都在里面很认真打电动，反而刚好学到了一个语言上的敏感啊，或是看简体字，其实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够想要，你就会想办法去做。
对啊，我觉得追求梦想这件事情不是说很高大上，一直告诉人家说你要勇敢追梦啊，要抱持热情啊。我觉得那种核心的动力其实是自己在探索过程里面会遇到，那是有点不可遏制的，你就会好喜欢，就会去接触，会去多学，那就会让自己的技能数分布的比较广，那广了以后你的选项就多嘛，那再去做连结，我倒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去点了很多不同的技能，可是这个是各个面向它有一点是垂直的，可是你要水平整合，我倒觉得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很好奇，我正要问你这个，我们真的太有默契了。水平整合的技能不是学校教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像是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我做得到水平，然后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真，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做到嘛，所以我在要加强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一个系统的 SOP 我可以这样子做。那你自己来说，比如说知识也好，语言也好，或者是多样的节目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你怎么有一个统整的能力？
我觉得没有 SOP 耶，这就是
没有嘛，
最难的，而且没有学校可以教。
对，
我觉得我的方法是跟大家偷学。我都一直到处，所以说实话，对我来讲，网络超级重要的。我在网络上去看前辈或者是同业，那产业的一些新消息，那这些资讯就可以去刺激我的一些灵感跟发想，我就可以去试试看。比如说，如果一开始我只是学口译而没有跨出去主持，我其实就没办法有主持跟类似这样做节目互动跟临场反应的能力。我可能有办法做口译，我可以在口译箱里面安安静静，也不安静，要一直讲
话。不安静，对。
但是就是安分守己，只做好这件事情，默默就离开。可是不太可能成为说会场上拿着主麦当主 key 的这个人。可是因为看到有学长姐主持做得很好，那他们其实就已经是身先士卒啊，他们先从口译跨到了主持，让我知道说，这个跨界是可行的，那我就会去上主持班，去试试看。那试了以后发现说，自己好像再多练一下也有办法做的还可以，所以就跨出这样子的一个整合。那会口译在会主持以后，就在想说，那我还会什么？还会唱歌，那就
唱歌非常好，
可以怎么合在一起呢？就是也许可以当婚礼主持人加歌手之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核心还是说先把技术累积起来，但是怎么去去水平的整合还是要去测试看看，而且看看别人怎么做，也许有一些参考的 model， 那自己做过以后才会发现说擅长不擅长，做得好做得不好，那怎么样去修正。我觉得我也要多聆听不同人的建议，因为产业很多前辈走在你前面，他用更高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一些洞见，不一定好听，
但是会督促我们成长。
我觉得是真的耶，就是听到一些前辈，他就说啊，你这样发展很局限，然后我就觉得，
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伸展了，还局限。
然后我就先耐着性子嘛，不能第一个瞬间就心里就排拒，那就不会听进去。我就会说，怎么说？然后他就会分析给你听嘛。那有的分析其实也没什么道理，就不用听。可是有的分析完觉得，真的有道理，虽然不好听，但有帮助，我就会觉得夜深人静思考一下，然后再想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应用。
我眼中的浩尔啊，很特别，就是有一些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都在你身上看得到。就是一来因为他处理语言、处理文字上面的转换，其实这个真的是很细腻的，有跟理解知识有关。很细腻的同时，他不保守，他通过新的东西，他会想去学，然后试试看，就是好像试如果很丢脸也没关系，反正先去试，而且他在里面会有找到好玩的感受，然后享受的感受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都是你现在有这么多路向、多面向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但是因为时间的这个问题，我想要比较严肃，就是说 因为你可能跟公部门或者是总统府接触也比较多，然后现在台湾的情势可能也跟之前不太一样了。那以公部门来说，这些我可以理解，作为人民的代表，或者是他们其实一定是有很多的训练，但是对于沟通表达，尤其是用另外一个语言在沟通表达上面，你自己有没有看到台湾就公部门越来越好吗？越来越努力吗？还是其实有什么要再加强的地方？
语言我们现在讨论是英文还是
英文
外语能力？
外语能力，
嗯，特别聚焦国际主要沟通的语言是英文。
对，
我觉得说实话慢慢的越来越好。
哦，不快，
蛮慢的。我觉得这核心是在于大家对英文的认知还是在考试成绩，作为优先导向，或者说英文的评量到底怎么评测一个人的英文好还是不好？其实这题超难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如果突然瞬间有两个人在我面前，然后我要怎么测出这两个人谁英文比较好？对啊，其实很难。
聊起来了，
你说聊天吗？那如果我聊的是他很擅长的话题，另外一个人刚好不熟这个主题，
对啊，怎么办？
对啊，那如果你说讲口语能力，可是一坐下来写文章或是写信，又是另外一件事。他的打字仔不仔细，有没有检查拼字？他的文法好不好？他的用词，他的习惯哦，太多太多，然后系统熟不熟悉操作等等，
对，
他可能很会手写，但不会用电脑，
对，然后找不到那个分号
在哪里，你说所以他英文很烂，那不合理啊，
不合理，
所以很难一概而论。可是，各大机关不管是公部门或私部门，其实都是为了方便行事，都会以几个主要的语言考试的分数来当做评量，
是。
可是这几个考试你就要注意了，这几个考试它到底是考了听说读写全方面，还是它只考听力跟阅读？很多考试都只考听力跟阅读，
为什么？因为哦，说要有一个人工去 double check 对吧？
一方面考核的成本比较高，那要有一个讲师评分，
对，
你也很难去评估啊。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它的选题到底公不公平？
对，
所以考试的公平性呢、啊，你说信度跟效度也都要纳入考虑。
对，
所以大家普遍选的就是听力跟阅读的考试，理解能力的测验。那也的确在以前的时代，理解是最重要的开始嘛。你说外国来的书信。你要先看懂，看懂以后内部讨论完，然后再找一个比较会说或比较会写的去对外表达嘛。可是现在每一个人都要会说会写的情境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所以呢，整个教育体系还在慢慢的往这方向调整，就是从前一阵子的素养导向，到现在108课纲要强调的是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历程。他们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對，越来越好了，
但速度不够快，
没有办法那么快。你说一个瞬间，我就要整个部门都有办法对外讲跟对外写，怎么训练？
哦，这大工程，
对啊，
对啊，这可能，这可能比这个双语国家政策都还要更难呢、欸，因为语言是你要用可以。多学，可是要用的就是表达要什么信达雅，是不是？就是有各种优雅，而且要到位，而且要符合脉络，然后外交的礼仪等等，
其实是终身学习。你说在学校教完以后，语言会不会变化？
完全会 啊！我现在根本不是在用。
你看我们
高中学的英文，
现在很多新的词汇一直出现，那要不是我们有在做新闻节目，
对，
这样我们总会一直学到新的概念，
不到
对啊，所以这个对英文老师，如果是有在持续接触新词汇的，就是可以补充给学生的。那如果学生只是停留在几十年前或者几年前在学校受的教育，他的英文就不会持续成长跟进步。所以我想这个培养终身学习各种语言，还有对资讯的思考能力，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这刚好可以串起来，因为一开始会觉得有人，可能很多人也跟我一样，我学英文也是有挫折的时候。但是浩瑞跟我们说的就是真的，真的。
我以为你是那种从小就
真的有
语言天分爆炸。
然后浩尔是跟我们待会可以聊这一题。浩尔是跟我们说，其实你目的性如果够强烈，然后你在过程当中一直可以朝着那个目的往前走，那重点是前面有更好的基础之后，以后把英文或表达或者是写作这件事情跟世界沟通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目标，那这样子其实进步的空间就更大，更有可能性，不论你是在公部门还是私部门。最后一点点时间讲一下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新闻节目好了。你主持到现在就是感觉怎么样、啊、
好奇妙，
你这个人
两个主持人互访。我觉得
你这个人整体来说生活啊心情啊、 看待工作啊，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没有变化
啊。那天你去主持记者会，我有跟大家小聊、啊，不是啦，是有一天晚上，有一天晚上、
地震那天晚上，
再跟前一次，就是 Dennis 老师接受访问，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好朋友来宾，他在别人的频道接受访问，我进去插话，刚好就有人问到说我怎么学习，因为现在我们做这个节目其实也要一直接受新资讯，
一边学，
我就有跟他们透露，我其实前几天去逛书店，我就买了国际经济学的书，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会想要再更有系统化的去增加薪资跟学习，所以我觉得终身学习吧。那我们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
在 Clubhouse 上面
很大的重点，还有 Podcast，
就是在 Podcast 上也有，
就是慢慢来。我觉得我们在带动的是一种 movement， 让大家能够多一点耐心，因为很多人学习很急躁，就是我要马上有成果。
我立刻托福就要几分几分啦，
对啊，好啊，恭喜你达标了。可是然后从此以后你没再学了，那这样好吗？对啊，所以语言能力是累积的技能嘛。那其他的国际学能跟知能，我觉得其实也是如此。比如说国际政治，不可能是你把一本书 K 完背下来就这样了，没有，它是一直在变动
的，一直在讨论。
那国际经济学其实也是，所以我还是持续的，因为这个节目让我觉得说，哎呦，我要再多学一点。那现在跟那些专业的来宾串联，我都觉得很像在上课。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在节目上面，其实都是专业的律师啊、政治学的老师啊、经济学在做美国财务财政部的这个员工等等的，
还有科技分析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们回来稍微再聊聊看，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新的科技上面的尝试，但是或许浩尔身边他自己对于好像世界怎么看台湾的科技的位置，或者他自己有什么科技的酷品他自己超想用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IC 逐梦家
要开始吗？欢迎大家回到 IC 梦想家，我是这一集的来宾浩尔，这是你们的主持人小鹿。
刚大笑场，因为我们是想说这一集回来让他就是对
开场
主持人
就 Q 点这么慢了，
对 QQ 没关系，我觉得很好笑，很好玩。欢迎大家回来节目现场。
好，我们这一集是不是要跟大家聊聊科技酷品？
稍微的。
好啊，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不可或缺的行动电源这件事情，
人生真的是，
你看有手机嘛，然后行动电源。可是我要讲的是科技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你怎么去运用它。我觉得我自己缺乏的是一个灵活的脑袋，因为有了这个科技产品以后，我就会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太单一。我想要鼓励大家一个比较创新的思维。怎么说？像我问你好了，你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连 Clubhouse，
对，
不是手机都很耗电吗？
对，
那你是会一边充着电一边直播？
我会啊，然后就靠在墙壁，因为墙壁才有那个 plug-in。
那你没有无线充电器？
我有，但是我觉得它很重，然后我就是一个娇气，那我就觉得哦，这个很重。
所以你看，科技还是来自于人性。
对，
就最后还是看你怎么用。因为我之前遇到的困境是我必须要连到一台混音器，所以我会用掉我的充电口，
哦，就没了。
那我要怎么充？然后我当时就心里想说，我要去再找一个什么分接头啊。
对。
可是我发现官方其实也没有出分接头。
对，
我就没有办法同时充电，我就各种焦虑。结果我身边的好朋友就跟我说：“你干嘛不用无线充电？”然后我就想说：“对，
茅塞顿开。”
对，而且我心，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很好笑的是，我心里想的是：“那我要去买一个无线充电盘。”然后我正要去买的时候，我才想到我的行动电源根本就可以无线充电。
哦，我懂了，我懂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消费主义会让我们变得有点习惯，说我去买一个产品再解决一个问题。可是其实既有的产品说不定搭配一下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对，
所以我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啊，我就不用也不用买新的啊。
欸，你知道吗，在新创的那个语境里面好像常常会有一个叫旧新，就是两个旧的东西加在一起会变成是一个新的产品这样子，可能跟你分享的也有关系。
对啊，其实我就是分享这个概念，我觉得科技这东西我是很喜欢看很多的新资讯跟新知，那各国的新的科技的媒体，我觉得跟大家最贴近的当然就是 3C， 而且是 用户端的嘛，嗯，就是 To C 端的
日常生活，
对生活应用的科技产品是我很喜欢去关注。可是我自己不是一个热爱购物的人，嗯，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是很爱买，就是他们去群众集资的网站，嗯，看到新东西就会买来试试看，他们就会觉得，可是钱钱我真的很想要那个酷东西，他们就会去买那个酷东西，然后他们家就会充满了各种的东西。但我家的杂物已经够多了，
真的吗？
对，因为我很不擅长收纳。所以家人就会常常会说，哎，欸，你的书就又叠一叠起来了。那我就是觉得啊，尽量往极简的方面去思考。所以旧旧心是一个帮助我很多的思维，我就不用一直去堆杂货啦。我是把旧的东西发挥很好的应用，嗯，然后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就送出去。就是同时热爱科技，也可以对环境贡献一份心力。
对，是尤其是一个 思考上面的一个新的 方向这样子，不是要去新的 耗材，然后先买起来，然后去解决旧的问题。
对啊，你聊聊你喜欢的科技酷品。
我很享受就是听音乐的时候的音质，还有听音乐里面的细节，所以好的真的是可以把层次做得很仔细的耳机对我来讲很重要。嗯，就是像或音响，就是现在都连蓝牙嘛，对不对？如果我的空间可以听到很大声、超大声的摇滚乐好了，假设五月天阿信，但是里面的细节我都还是可以听得到呼吸的声音，嗯，你懂吗？我记得我，嗯，马友有拉大提琴，我第一次听到他，我最听得最清楚就是他在那个乐句转换当中他会呼吸，我那时候觉得哇，好性感，好性感啊！
原来是 ASMR 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就是细节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谢谢现在有很多声音科技方面。然后所以我现在超级受不了，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 Clubhouse 上面呢，后来他非常敬业，他已经去买了一台专业的混音设备，嗯，还有专业的麦克风等等，那声音就是无敌好听，天堂降下来的声音，真的，我真的觉得。但我现在又还是非常阳春的，就是用手机这样子讲话，这样，所以我自己在听的时候觉得说，嗯，这没糊。是这样吗？
对对对，难得唠台语。
对，
大家听懂了吗？各位麦克风厂商。
所以，对，我觉得我对声音蛮敏感的。对，我会希望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连出来的声音，或者是在我耳朵里面，像 AirPods 这种声音，越亲近，我会觉得哇，我很着迷。
那你会偏好有线耳机还是无线的？
无线，完全无线，我才可以走来走去啊。那个我刚才洗头，嗯，没有办法洗头，
可以防水啊。
就是做的事情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声音在耳朵里面那个感觉真的是很近，嗯，对，
嗯，哇，偏好不同哎，欸，像我就不爱耳机，
嗯，你不爱耳机，
很奇妙吧？因为我做口译工作，其实一定要戴耳机，
哦，太那个，
所以我会觉得它对我的一整天高强度轰炸，
对，太。
那我会认为我要做出一个区隔，嗯，所以我其实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喜欢直接扩音放出来。但是音响很好这件事情，还有音量够大这件事情其实很棒，所以我自己开车的时候其实都会开超大声，
一定要。
就反正我自己一个人在车上，我不会吵到别人啊。
对。
对啊，我就会把音响开很大，所以这点我们倒是还有点像。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点职业伤害，就是，嗯，我觉得就是按耳机这件事情很帅，这个动作就是，嗯，如果别人跟我讲话，我觉得我听不到，或者是我希望他再大声一点，或我按着耳机，希望他不要掉下来，这个动作很帅。但是我发现其实对我们的耳朵其实有一点伤害，
对啊，
因为我有一次跟一个很高很高的男生出去，他讲话我是真的听不到。就是他蛮高，
多高？
蛮高，
是姚明，
182左右，哦，也没太
高，是蛮高，
对。但是我就觉得哇，这个我耳朵一定是有一些问题，
没有吧？可能他声音太小了，
正帮他讲话，对啊，
没有，是他声音太小，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对，帮我讲话。
我的重点是说，你看科技产品它一定有很多精密之处嘛，可是最后还是回归到使用者，嗯，怎么去运用它，真的要对你个体好用的，它才是一个好的产品，啊，
真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科技也要体贴人性啊，从人性出发，我觉得蛮好玩的。那你自己爱用无线耳机？
哎呀，哎 ，AirPods 我蛮爱的，就是而且充不饱电，我不想出门，就是我希望我一整天我想听，因为我觉得音乐或是听 Podcast 好了，是或者听我们现在节目是提供一个心情的转换，欸，它给我一个我 自己才有的空间。我听音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样子。
好，那结合到听友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心仪对象的条件这件事情，
怎么转过来？
结合科技产品，结合科技产品，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送了你一个科技产品，嗯，跟一个手做的卡片，你知道有一种天壤之别的感觉，哪一个会比较让你觉得触碰到你的心？如果他送对了科技产品，跟写一张卡片，还是两个都要？
我都要，我一定要两个都要。
对，要科技也要温度，不可以。那他送对产品这件事加分吗？
很加分啊，我觉得我们都一直在找一个可以，好像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虽然不太可能啦，但是那种理解，互相理解的感觉。
你懂你意思？
对啊，
一种默契，
一种默契。
对，要会送礼物。不要只懂科技，要懂观察，
要懂观察。这也顺便问问看你好了，就是你知道爱情有五种语言吗？嗯、就是每个人接收跟习惯的不同，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
我知道啊。
你是什么？可以分享吗？
哦，这是有听有词，你要问的。
赶快。
爱的五种语言，我最偏好的是肢体。
肢体就是比如说 ，OK， 比如说抱抱你，
对，
是想这样
碰触，就是一个鼓励或者是一个。贴近，然后再来就是肯定的话语
哦， oh, 肯定的话，
对，我觉得很重要。Okay. 那我最不重视的就是礼物哦，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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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因为我后来有遇到一些朋友跟他们聊这件事情，他们很重视礼物，这是他们第一名。就是如果就是反正他就是结婚一定求婚一定要有钻戒啦，
对，如果没有钻戒不够大，好像代表爱情就不够真实一样。
我自己就是我跟我太太，我们完全没有钻戒，我们当时就讲好说。我们直接拿钱出国玩、
啊，心意比较哦，对啊，或者是
对我们来说
体验，
我们重视体验大于物质，
对，
就是那种一起经历的事情。
对，
当然有一些人也会说，那我都要，
没有没有这种东西，这个要稍微区隔一下。我也有女生朋友，我有
你的五种语言，
我跟你一模一样，我最不喜欢别人送我礼物。我不需要别人送我礼物。
那可是对不起，我要一个很粗浅的一个随意猜测跟观察，就我觉得你看起来就是很多人会送礼物，
这都给你的类型啦，真的走错路线，真的，因为礼物打动不到我。可是你如果传一个讯息跟我说，哦，我觉得你今天节目主持的很棒，我有在听，
用心，
对，
花时间。
欸、用心也不需要 words of affirmation， 真的，就是你今天主持人很棒，或是哦，你今天的照片我看得出来，你有用心在拍，然后眼神很好看，我在这种会大过于他送我一个礼物的 utility， 然后
心思想大于物质，
完全的，完全的。然后我知道你怕问了，我就直接说好了，就是大家会今天我们因为我互相问说我想问对方什么问题，嗯、大家有在问说我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吗？
啊、
其实我跟你说就
超多人在问，
择偶条件就只有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其实是一个而已、嗯，就是可以一直一直的跟我有很丰富的聊天，我觉得这个是我。所有交过男朋友经验当中最核心一定会有的必要的条件，
你说的是面对面聊天还是传讯息？
传讯息
保持连结，
保持连结，
所以科技产品就不可或缺。
对，
对不对？
不可或缺。
对啊，
不可或缺。我谈过那种我两个小时就跟对方讲一次话的关系，然后我很喜欢每天，我们就无时无刻会想要跟对方分享。那我后来想，这个特质其实代表很多事情，一代表他像你刚刚讲的，对于知识或新的领域有好奇心，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讨论新的东西，才会。而且我们的兴趣都这么广泛，对不对？还有再来就是他必须是一个他表达是很到位的人，我们沟通才不会。他讲 A， 但是我理解成 B，
这个门槛就
对不对？
有点高，
对对，
这个门槛有点高。
然后我觉得像男生可能是不是教育过程当中不太。注重就是说我要表达我心里的情绪，
很多大多都不会表达、啊、
对，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会非常非常吸引我，不论你是皱眉头
来开课，来开，我来开一个沟通男性沟通表达课，
就是你不论是你今天低潮了，事业受挫了，或是今天你多需要我，这些事情你如果表达得很好，我真的就是整个心思心都在你身上，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互相理解的。
我觉得啊，好，一个分享就是给各位有诚意的优质男性们，不要害怕告诉女生你心里的想法。
真的，
其实我跟你讲，很多男生他也不是不会表达，而是他觉得这不应该跟女生讲，或者讲了好像就让自己会看起来比较不帅，或者变差变弱。 可是女孩子其实普遍啦，还蛮善解人意的，我觉得。但是女孩子有时候又会比较容易多担心，这就是为什么。
哦，你怕，比如说你跟我分享之后，然后我又想太多。
女生真的会比较心思细腻，所以普遍会真的多想一层。有时候男生想说，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假设什么什么期，我某一个款项我们要分期付款的。可能他只是讲这样，就是一个事实。
对。
可女生可能就会想说，为什么要分期付款？是因为他最近收入
怎么了吗？
然后有借人家钱吗？
跟我是不是怎么了？
对，然后为什么他跟我这个东西要分期付款？然后另外一个东西他就直接一次付
不用了。哦，对，女生真的是会延伸。
他就会开始觉得说，哎，是不是有一个差别待遇？你看他买车都没有分期付款，
对，为什么跟我的这个
买给我这个东西是分期的？
对。
然后还要刷哪一张卡？女生会想很多。对，所以我觉得男生就是要有一点智慧，可是稍微的让女生也觉得可以参与到你的思想一点，要不然女生很容易会觉得说，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都 you don't talk to me。
对，这真的很重要，
有一个距离感。
对啊，这对我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外在条件我真的，我跟你说，我各式各样的外表条件的男朋友我都交过，我也交过就是头发不是很茂密的，但是他的内心很温暖的，所以我也交过就是、哦、非常潮，像罗志祥那样子的，就是那种非常爱打扮，
难想象，
他出门照镜子的时间比我还长的，就是外在条件对我来讲真的还好，但是可不可以沟通讲话，对我来讲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没有目标明确吗？
我觉得蛮明确的。
对对对，我其实那边写了6000个条件就不说了啊，就是这个时间有点不是很够啊。从外主持都没有带资料来，但是这一次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来问浩尔好了，以 Clubhouse 或者是你自己结合你的事业规划，你觉得今年你还想要有什么样的里程碑？你会觉得说好，我今年够了。
回应我们今天整个聊下来的主题，科技。不能失去温暖温度这件事情，我觉得啊，很多人都全力发展线上教学，那我是线上跟实体的教学都有在尝试，可是我觉得其实线上就代表科技，线下就代表温度，所以我会希望结合，那我就有开了一个翻译学校啊，其实是语言应用能力的学校，叫做台湾浩语文中心，因为我就是浩尔的浩嘛，就是这个水字旁浩瀚的浩，那同时有线上的一些云端的资源课程，也有实体的班，这样我就觉得可以保有科技的方便，大家不用出门，然后同时又保有线下的这种温度跟连接。还有一种是介在中间的，我们有一种线上同步班，所以我们的学员，我这边收到的有香港的学生、新加坡的学生，还有在澳洲跟美西，他每次上我们课的时间都是大半夜，
但是愿意起来嘛？
对，他就是愿意从美西时间11点上到凌晨1点，我就说哇，你这是夜店 party 的时间，对啊，但是 you're partying with knowledge， 就是知识的夜店，然后他也很开心，那我就觉得你看，如果没有科技，我们要怎么样去达成这些事情？
对，
对啊，所以同时要有科技，但是不能少了温度，不然的话你。选了一个很棒的科技产品送给心仪的女生，然后她就说
没有卡片，
没有卡片，
对啊
，You don't talk to me， 你要跟她讲话，
对，
对我觉得要结合啦，科技跟温度都要有，才会是更好的一个方向，最终还是来自于人性嘛。
今天听到的声音呢是会走路的翻译机总统府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翻译学校的主理人。我好喜欢这个字哦，主理人，我觉得很好用，
最近很流行的
主理人。然后同时他也是。我可以想象你的教学方式，虽然我没有当过你的学生，但是我可以理解你该严格的时候会严格，然后该关心的也会关心，然后跟不论是你的学生、你的听众、你的观众都保持一个很好的连接。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年如果像 Clubhouse 像你讲的这样子，就是有一个 movement 让大家可以理解新闻，有一个新的节奏，有一个新的消化。你今天提到会呼吸的新闻，我非常喜欢，那就是我觉得我今年啊。2021没有白过，这样
太棒了。
对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在节目上面继续邀请浩尔来到节目现场，或许跟大家再多分享一些世界上面看台湾，然后在语言上面怎么样凸显台湾优势的一些更新的资讯更新。谢谢今天浩尔，
谢谢小鹿。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Bye、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